三章，撒迦利亚书第一章，题目是起神心火热求，狠灭敌则复兴。今天两边就是我们要求灭敌，要求复兴，也可以说求拯救，求复兴。我们对世界我们要死透，对世界我们无所求，但是为了神的子民，为了神的殿，我们要有所求。所以今天主要是求，求什么？以色列在世世世代，他们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别神，惹神发怒，被交在仇敌手里，所以他们呼求神，求神兴起拯救者，结果神就听他们的祷告。哪怕你在失败中，你呼求神，你在神面前重新的来转向神，那神听祷告。结果我们看这张圣经，主要的有厄特念，有以户，后面还有三家，一共三个士师先后被兴起来拯救以色列。士师就代表神的工人，没有每一个时代如果没有神的工人兴起来，那这个以色列就得不到拯救。这些工人厄特念也好，以户也好，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勇力，乃是靠神的灵，厄特念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。以户呢，以后是靠着这把两刃的剑，就是神活泼的道，有功效的道，那才能够得胜。所以厄特念以后当时拯救，对着那边去。我们开始撒迦利亚书，撒迦利亚书这一卷书，就是关系到神殿的复兴，它的一个中心的意思，就是讲到复兴的信息，讲到复兴的信息。包括预言，也包括意象，预言和意象。这个第一章就是美善的安慰，美善的安慰，借着使者的代求，让我们看到神赐下美善的安慰的话语，美善的安慰的话。那这边是求什么呢？借着使者给我们看的叫求复兴，求复兴，因为他们经过被掳，以后又经过停工，被迫停工。这要求什么？求复兴。神为西安之你极其火热，主耶稣为他的殿心里焦急，好像火烧一样。所以借着使者为圣城求复兴，也就是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做祷告的工作。所以两杯相对，就是求拯救，求复兴。因为神允许在这一章圣经允许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，这里当然也包括两个意象。第一个意象就是复兴的意象，就是从第七节到十七节为止，七节到十七节，这是第一个意象。第二个意象是关系到外邦帝国，这个意象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选民的仇敌被击打的意象。一面看到神把以色列百姓，就是犹大家交给仇敌，一面神转过来还要刑罚仇敌。有四角，又包括四象。四角就是四个列强，一个一个都是管教责罚神的子民。四象神另外有兴趣四个列强来打败这四个角，所以列国列邦不过被神利用。从最后一段给我们看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这两边相对，就是让我们那个有主的心，让我们不怕失败，让我们要呼求神求拯救。那边是求复兴，信心好的工人才能狠狠的灭仇敌，狠狠的灭仇敌，子民才能够得到真的复兴。这两边我们都要体会神的心，让我们有火热的心来求，知所求。今天我们分段看，今天分段是十小段，三节对两节，所以开头一节对一节，然后两一节对两节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十六节对十一节，这是第一段，呼求蒙救，回头离恶，临战得胜。你怎么能够得胜呢？那你开头你就要呼求，你要回头离恶，你要痛悔，要痛悔，要回头，要离恶，那这样的话临战一定得胜。我们现在看这边是十六节，我们现在先看前六节，前六节，第一节，耶和华留下 知道与以色列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，所以这里记得还是前一章为什么留下一些个迦南驱逐的人，留下几个族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叫以色列那些不曾和迦南征战的人呢，向他们学习征战，学习征战也是为试验他们，试验他们，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。所以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这个样子，就是生活在灵与征战当中，我们天天要与世界与肉体与老我与罪恶要征战，所以有这些仇敌留下来，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败坏软弱，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需要征战，靠主才能得胜，靠圣灵你才能得胜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圣灵与情欲相争，情欲与圣灵相争，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你才能得胜，不靠圣灵我们肉体就是软弱。所以下面所留下的就是腓力士的五个首领，腓力士是非常强的仇敌，腓力士是古时人的后代，韩的后代，韩的后代，这个五个首领你要彻底得胜，那你才是真正学会的灵力征战。还有一些迦南人，还有西顿人，还有就在黎巴嫩山的西魏人，从巴黎黑门山直到哈马口，不晓得仇敌，我们这是我们面临的也是这样，不但有我们的内敌，外面还有很多的仇敌，敌神的势力，就是异端假道的势力，让世俗情欲许多的罪恶，许多的引诱试探，也是向我们来挑战，所以我们真是要警醒。所以第四节说，留下这几族，我要试验以色列人，试验他们，知道他们肯听耶和华，见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。这不经过试验，我们都以为我们很爱主，我们也会遵守主的话，读了不少圣经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遵守主命令？那要经过试验，经过灵力征战，经过试验，你肯不肯照主的命令，凭着信心抓主的允许来对付自己，对付这些仇敌，与他征战，还是呢任凭仇敌和我们同住，和平共处？说神试验我们，这个关键就是试验你肯不肯遵守主的道。所以我们要做神的子民，怎么样成为神的子民？也就是听主的话，守主的道。所以这个神要试验我们。以色列人今住在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基人、尼布森中间，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并侍奉他们的神。所以这一考验看见了，世事的时代，以色列是开始走下坡路，一直就是堕落，没有听神的话。神界的摩西清楚说，你们和迦南驱逐人和这些个异族人，你们不能来往，不能通婚，不能联络，不能包庇，你不能够有一点点体恤他们啊，这个容忍他们，容纳他们，不能够这么跟他立约，在以色列怎么样紧跟他们混杂在一起，与世俗联合，与世俗掺杂。这雅各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，岂不知怎么说的？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、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呀、所以这样就说明他们经过试验失败，没有遵守主的命令，和当地的人就通了婚了，女儿也嫁出去了，儿子也娶进来了，结果呢竟侍奉他们的神，你跟他联合，你就拜他的神。所罗门不就是这样吗？所罗门这么一代的君王，这样丰富，这样的智慧，这样的财宝众多，这样的强盛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后来也是宠爱了一千妃嫔啊，最后一族人，结果拜他们的神，以至于堕落。这些前六节就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失败，怎么堕落啊，是怎么得罪神，经不起考验。所以我们要经得起考验，让我们真正能够守住主的道，我们才能看见神的恩典。这前六节对着这边是四节，我们看这边四节，撒迦利亚书一节到四节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。所以我们看神的话不但临到哈该，神的话也临到撒迦利亚。哈该、撒迦利亚这两位先知是同时代的先知，都是神应时而起，是被我归回以后神兴起来的。神的话什么时候临到？也是大利乌王第二年。跟哈该神的话临到是先后差不多时间，第一次临到哈该是六月份，这里呢是八月份，这两边相对，我们就看出这个先知虽然环境是停工， 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书和哈该书的背景都是以斯拉记第四章和第五章，第四章成功，第五章神的话借着哈该和撒加利亚勉励归回的子民，叫他们不要看环境，要动手，要起来恢复重建圣殿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经试验，灵里征战，不经过试验你怎么知道你会征战？在试验中我们要征战，因为有仇敌，所以我们需要征战。所以在试验中主就是试验我们是否肯听主的话，照主的话你去跟仇敌征战。征战的意思就是不妥协。什么是征战？征战你就是不能够跟他和平友好联络，也与他为敌。神的仇敌今天就是我们的仇敌，所以这边是灵经试验，灵里征战。所以咱这边来呢，撒加利亚书第一节这里说什么？经停工，神话领导。虽然停工，那里是虽然有仇敌，神试验他们，但是呢，你要灵里征战，这个有神的话领导。撒加利亚，我相信他也是经过灵里征战，所以他能够什么？有神的话领导，领导了这位撒加利亚。撒加利亚名字的意思是神纪念的人，也就是说明他所做的工作，他每一次传神的话都有神纪念，蒙神纪念，是神纪念的人。这撒加利亚名字的意思。我们再看第二节，这就是第一节。第一节我们看第二节，第二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。我们知道这第一段主要是什么意思？神借着撒加利亚勉励提醒百姓当回头回转受教，你们曾经是这么败坏，还又停工，又曾经被掳，以后又停工，所以现在应该回转。所以就提醒说，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万军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。我们看二节三节，这个目的什么？就是转向神。神发怒，神的目的是让人归向神，转向神。发怒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要转向神。这边我们看二节三节，第二节应该是对二三两节，二三两节怎么样就免去神大发烈怒呢？那对到那边去就看见要学习征战胜敌，你要学习，你要学习，因为不征战，任凭仇敌来攻击，所以那你就惹神发怒，你就惹神发怒，又不征战嘛，仇敌怎么攻击我，我们也不管，就这样，失败就失败，软弱就软弱，任凭仇敌攻击，那当然就惹神发怒。这个惹神发怒就只是把他被掳了，被掳了。但是呢，第三节就说到，接着第三节是什么？所以要回转，现在就要回转。这边是回转，这边那边是什么？就是说你肯听命，经试验，肯听命。你说什么叫回转？回转的意思就是我从前不听话，现在我要听话，这就叫回转。所以对他这面来就转向神，被蒙恩。所以说你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说多简单？先不要我们做别的，只要你的心归向他，我们叫转向他，就回过头来向后转。所以一直在就是向罪恶、向世界走下去，你要转过来，转向神，必蒙恩。对着那边去，就经试验，肯听命，你要肯听主的命令。我们不怕这么多这么多仇敌在我们周围，又是非利士人，又是迦南人。问题是你是不是转向神？你在试验中是不是肯守住主的命令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转向神的意思就是肯守命，肯来遵命，听主的话。让主去帮助我们，要听神界的摩西所传的话，这就是第三点，就转向神。第四点，不要效仿你们列祖，从前先知呼叫他们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，他们却不听，也不顺从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意思说，这些列祖也可以说就是被掳的那一批人，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也不转向神，也不听又不顺从，所以才被掳。所以现在呢，你们要回头，不要效法这些恶。我们常常啊，他不好我也不好，效法恶啊，祖先不好我也不好啊，我们祖先就不好，一代代就这样下去。所以这里先知特别提醒，你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，你不要效法你的列祖，所以还是要回头。你说怎么能够回头？ 那我们可要受教。我看这节都要紧，我们也要受教的人。你不能他不听，我也不听。这就是第四点，不要向往恶。这就是回头离开恶道。你说怎么样就不要向往恶？你要回头离开那个恶道。祖先他们所行的那个恶道，你不要再行。什么是恶道？就是拜假神呐、啊，有外邦神行邪淫，拜假神，拜别神，拜巴力。这边呢，我们看看也是向往恶。就是自私记这边，我们看第五节、第六节就是向往恶，与罪恶联合妥协，用女儿嫁出去，用儿子娶进来，竟住在以色列当中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住在哪里？你要住在主里，你可不能住在外邦人当中。整个的住在世界，又是迦南人，又是赫人，又是比利时人，你倒好，你跟他们同住，我们到底跟谁同住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一边是不肯听从，所以你不要效法列祖不肯听从，所以说那边是不肯圣别，没有圣别为圣，一边不肯听从，一面不肯圣别，那不是那大大的惹神发怒吗？这就是前四节，这在这个六节，所以我们要听主的话，我们真正的回头就守住主的道，那我们不能得胜的头顶也没有得胜，所以不能悔改，所以行恶，就是因为里面有仇敌，里面有仇敌。就一面守住主的道，一面运用主的话，我们来战胜许多有形无形的仇敌。这就是前四节。现在我们翻过来看，先看撒加利亚这边何时五节，一直到十一节，我们翻过来看五节到十一节。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？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？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，就是所吩咐我本来众先知的，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？他们就回头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，向我们怎样行，他已照样行也。这几节圣经啊，还是让受教的意思。列祖是怎么不受教？是啊，你们列祖在哪里呢？他们现在已经不存在了，已经都死掉了。所以这个教训啊，前车之鉴啊，你不能不汲取啊。在哪里呢？那些先知能永存吗？先知不能永存，列祖也都过去了。但是主的话，下面就是我的言语和律例，主的话是永存的，主的话是不改变。你现在不是去找过去的先知，乃是我的话，我的律例，就是说跟我本来中先知的话，岂不临到你列祖吗？意思说怎么临到列祖，也照样临到你们。列祖有这么一点，下面这句话意思说，他们当时呢，有的人就回头了，而且呢，他们认为承认神是照着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，那意思说列祖他们能够回头，因为他们能够受教，承认什么呢？承认这个神所行的行为，对神的行动，以后啊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，像我们怎样行，就是神按我们该受的惩罚惩罚了我们。所以先知在这里提到列祖，也就提醒他们，你们现在也要服罪孽的刑罚，要接受神的管教，因为神是按着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行事，所以他已照样行了，神已经行了。那为什么先知现在提列祖？列祖什么意思呢？就你们现在要受教。列祖的人，有的人不受教，可是也有的人受教。神向他们发怒也不是无故的。现在你们要受教，要真正听从他了。我看这个是一个目的，受教受警戒。因为列祖在哪里呢？先知在哪里呢？神的言语是长存的，所以我们要听主的话。下面第七节开始就是一个意象，这个意象的前半部是到十一节，意象的后半部是十二节，一直到十七节为止。这第一个意象，先知所看见的第一个意象，表面看就是他看见了臭马脚的意象，实际是什么呢？就是允许复兴的意象，整个的意思是包括复兴的意象。我们看一下第七节，我们因为一直要到十一节为止。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，就是希巴特月二十四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加利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。所以说大利这个先知啊，他把他得意象的时间，他的日期，他是记得清清楚楚，他不是糊里糊涂，什么时间什么时间。还是第二年同年八月份神的话临到，现在十一月份某某天二十四日，你看多清楚，神的意象就临到了他。临到他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让他能够传达这一个复兴的意象。前半部是讲到以色列曾经经过被掳， 现在省还是工人，省还是差遣，差遣使者，走来走去，眷顾他们，保护他们。我们知道撒加利亚的时代，按照背景来讲，古列王已经兴起来了，而且呢，古列王已经过去了，又是另外的朝代来到，这不是后来叫他们停工了吗？这是停工以后的事情，所以也可以说，全地还是在那一个不信的列邦的掌权之下，神的儿女还没有彻底脱离罪恶的势力，就是敌神的势力。但是呢，神仍然保护，所以先知呢，神借着他要传出复兴的影响，就是这个建要重新建，要彻底的建造起来，不能停工停工，一直在停工。所以下面我们看第八节，我一经观看，见有一个人骑着红马，你看红马下面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，一共是几个马？四个马。这四个马代表四个使者骑着的马，为什么不同颜色呢？就区别，有某人，有某人，有不同的人，不同的使者，不同的使者，他们来做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，首先第一个骑着红马的是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番石榴我们知道是代表祭司，祭司有番石榴，祭司的外袍啊不是有番石榴吗？有一个金铃铛，一个有番石榴，番石榴代表结果的意思，就是代表以色列家。这里的番石榴的意思，以色列家就是祭司的国度，本身应该结果子番石榴。但是呢，这里说呢，这个骑红马的站在洼地的番石榴，洼地就是不太好的意思，就是说表明以色列人是已经遭到了苦难，遭到了什么管教。你这个洼地呀、就特别潮湿阴暗的地方，根本不容易结果子的，就说明神的子民啊是在被掳当中。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就说了，主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大家也是有点最宝贵的就是谦卑寻求，常常问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我要指示你，这是什么意思。下面就回答了，那站在三十六树中间的人说，就这一位头一个首先骑红马的那一位，他来回答说，这事就指着所有这四个骑马的，有马当然上面有骑的人呢、这四个使者，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。他们为什么奉差遣？他们奉差遣的目的是保护、关怀、保护神的子民，虽然神的子民分散在各地，在马代波斯的国度里面还没有得到彻底的复兴，甚至被迫停工，被人诬害，但是呢，走来走去亲自保护那些骑马的，对站在三十六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，就回来回报的意思，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安息平静。那就是说明什么呀？虽然神的百姓还没有彻底归回，我们这个以色列的时代就说明就是还是在被掳的时代，指明大批的被掳归回了，还有没有被掳归回的？虽然这样，你看全地安息平静，就是说还是能够神保护他的子民，还能够得到平安，从来亲自眷顾。我们就到十一节为止，这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这些个使者，你不管骑什么马，当然有人解释红马、黄马、白马，但是这个马和启示录第六章的那个马是不一样，那个马是指的灾难，是吧？那是第一个印开始，是不是六个印嘛？那是这样，我们不能跟那个同解。但是起码我们知道，奉神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，保护神的儿女，看顾神的儿女，眷顾神的子民，所以才能够得到安息平静，才能够这样的平静。所以接着才能够有这么一个环境来见证，这就是这个意象的前半部。我们就到十一节为止，那对照这边我们看到十六节，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呢，你要从第七节开始，请翻过来我们现在翻过来对比较好。七节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惯着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杜巴利和亚瑟拉。以色列所以这么样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因为前六节就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受教，他们是怎么样的不听神的话，没有好好的学习征战，而是在征战中啊甘做败兵，结果呢和外邦人通婚联络妥协，以至于呢他们越来越行恶，以致忘记了神去侍奉拜巴利。因为跟外邦人联合通婚，当然他们的神就成了你的神了，所以我们常常讲感情多得不得了，跟人联络，跟世人联络，讲和，与世联合，与世为友，那你就与神为敌啊。所以这里说行神眼中看恶的事，为什么行恶？行恶 行，忘记神，忘恩，作作恶，以至于呢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。亚瑟亚瑟拉也是一种女神，巴利是男神。总而言之啊，这是拜假神，拜偶像。这就是第七节，第七节两杯三杯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忘恩偏邪，像以色列，神的话根本不听，也说明前面开头的时候，神要他们征战，有没有征战？没有征战，忘恩偏邪，任凭跟仇敌啊在一起，结果你就是随从那邪恶的势力，就带来假神，忘恩偏邪。这个妹妹怎么样？仍不受教，列祖犯罪，他们也没有受教。为什么忘恩偏邪？也就因为不肯受教。第八节、第九节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达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。米索波达米的意思是大罪恶的古时人，大罪恶的古时人。古山利沙田的意思是加倍邪恶的，加倍邪恶的事。就是你不听神的话，你忘恩，你又偏邪，你去作恶，神只好把你交在最厉害的仇敌手里，加倍的邪恶的势力，就是大罪恶的古时人的手里。结果呢，以色列人是不得已被迫服侍古撒利撒田八年之久，这是第八节。还有第九节，以色列苦透了，所以人不苦啊，不会呼求神，平常不祷告，你看你急了就要祷告了。下面第九节，以色列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，就是加勒兄弟基拿斯的儿子俄托尼。所以怎么样的对付这个大罪恶的古时人，怎么样能够对付这一个加倍邪恶的古撒利撒田，什么人能够对付？一面祷告，一面必须有像俄托尼这样的工人兴起来。哪有神忌邪公义的心？俄托尼就是神的狮子，神的狮子，他看重得地，他那个宫取那个底地，得到神的启示，底地就是神启示的意思。他那个能够怎么样？能够和加勒全家同心得地，是加勒的女婿，所以神借着他来实行拯救。两杯三杯，这边就神发怒，受敌害，你犯罪，你一定遭到神发怒。那边就是当因列祖受教。列祖得罪神，列祖不听神的话，惹神发怒，你现在应该受教。这两边相对，如果列祖犯罪，你再不受教，那一定像这边一样，神也要发怒，神还要发怒，要把你交在仇敌手中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以色列为什么能够呼求神，认识神的公义，认识到神这样的管教我们是出于神的公义。你不是作恶吗？神把你放在更恶的人手里，认识神的公义，这层面呢就承认神是报应，那么神要是报应，神来报复这些人啊，按照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。再看第十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下面就特别讲的俄托尼。俄托尼什么意思？神的狮子，你这样的公义继续，那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们越圣洁，我们越追求公义，你就越被圣灵充满。我们所以太缺少圣灵，我们所以没有能力，因为圣灵降在我们身上，你才有能力。这个能力就是使你能够战胜仇敌，使你能够火热，使你能有信心、有胆量、有智慧、有谋略。因为神的灵里面就告诉你，智慧、聪明、谋略、知识、能力都全备着你，你就会得到。那你怎么得到？那我们要做和聪明，神就给我们你四个脸。对仇敌，你就要狮子的脸，你要像俄托尼一样。那这样的话呢，结果他就做了以色列的事实，出去征战，那当然就不是一次征战。在他做事实的年代，他就能够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。耶和华就将米索波达米王古撒利撒田交在他手中，他便胜了他。所以胜了谁？胜了这个大罪恶的古时人，能够胜过了这个加倍的邪恶的势力，他能够得胜。这真是给我们看了一个好榜样。这个第十节啊，两杯三杯，这边就神的灵降生，这个那边就是撒加利亚神的话临到。所以今天我们得胜，我们今天面对教会的荒凉，又面对仇敌的攻击，我们今天需要什么？第一，神的灵；第二，神的话。离不开神的灵，不靠势力，不靠才能，靠耶和华的灵。还有就是神的话临到，这边战胜强敌，那面呢就说明这个话就道有。 有全能。魏顺神的话一次次临到张家利亚，就说明主的话有全能，让他传神的话。张家利亚名字的意思是蒙神纪念，对他这里一种蒙神纪念，那面就是祭邪如师啊，就是俄特面名字的意思，就是祭邪如师，那么你一定蒙神纪念。再看是一点是二点，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，你看有这样的先知啊，不是有这样的事实兴起来，国中能够四十年没有仇敌，这样的平安。基纳斯的儿子俄特面死了，还有十二点，以色列又向耶和华眼中看过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是摩押王基杰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。以色列呢好了一阵，四十年太平，接着下来又渐渐的受迷惑，渐渐的又离弃了神的话语，渐渐的又去与师徒联合，结果怎么样？行神眼中看过恶的事，神就把他交到摩押王的手中，交到摩押王手里，那你就要吃苦头。基杰伦的意思是像牛犊，牛犊啊就是个大偶像啊，牛犊不是偶像啊，外邦的神，埃及的神，像牛犊一样。两边相对啊，是一节是二节，这边是又行恶受敌攻，一定受敌害受敌攻。那边就是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给我们看到夜间得见异象，那面是第八节啊，你看看在这里啊，我夜间观看，我们常常夜间沉睡，人家撒下利亚夜间观看，夜间这边呢是又行恶，说明他们在醉生梦死，在夜间根本不警醒，不祷告，不警醒，不苏醒，不追求，那你就是夜间睡觉吧，放纵作恶。人家撒下利亚是夜间警醒啊，夜间得见异象，这边是行恶被交敌，那边是犯罪遭被掳。那么我们知道撒迦利亚见的异象就是看见什么？看见这一个骑红马的站在洼地的36中间，就指着，因为当时的光景就是犹大家曾经是经过被掳，神的子民被掳到外邦，而且还没有一直到撒迦利亚的神还没有彻底的被掳归回。这为什么？犯罪，犯罪遭被掳，这边行恶被交敌，所以撒迦利亚灵里有看见。所以再接着我们看十三节，我们都是两节对一节，然后一节对一节，现在看十三节。一些人召集亚门人和亚蛮利人去攻打以色列，占据中属城，中属城就是指着耶利哥，耶利哥本来已经是属以色列，现在怎么你一失败，结果你原来得到的城又没有了，中属城又被占据。你看这个一些人多厉害，他是摩押人，摩押的王，他又联合了亚门人，又联合了亚玛利人，等于是重敌联攻啊，联合大军来攻击你。你不听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，你看看三个仇敌，这是名利欲啊，交财色都来了，来攻击你，召集亚门人也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，把什么把这个城都占据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撒迦利亚谦卑寻求神旨，他问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我们一见异象啊，或者也不懂啊，你一定不要随便乱解释，问一问什么意思？谦卑寻求神旨，对着那边去，对着这边来啊，就是面对重敌攻占。为什么？我们也要问问，为什么又是亚门人，又是摩押人，又是亚玛利人？亚玛利人就在那肉体，亚门人自以为意。摩押人又是假冒伪善，都来攻击你，你也要谦卑一下，寻求寻求，像撒迦利亚一样。撒迦利亚是这印象，是这么谦卑寻求神旨。那我们现在对着这边来，就你面对重敌来什么来强战，你也应该寻求，也要找准原因。十四节十五节再看，于是以色列服侍摩押王已经有十八年，这十八年叫苦头，糊里糊涂就过来了，被什么被迫做奴隶，服侍他们，做仇敌的奴隶。但是呢，十五节没有苦就没有祷告，就没有呼求，因为人都是苦透才呼求神。所以十五节以色列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，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，他是左手便利的，以色列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以基伦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这里就是说，那在苦难中人知道呼求神，呼求就蒙应允， 九年、二十年，你还要做奴隶，还要做罪的奴隶。什么叫服侍他？服侍他就是你不肯呼求神，你就永远一直你就做什么仇敌的罪奴、受辖制。这两边上的呼求神蒙应允，那边是撒加利亚寻求神蒙指示，那边就回答了，告诉你什么意思。一个红马，又一个红王马，又一个什么马，一个白马，一个个马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呼求，他寻求神，结果蒙指示，这边呼求神蒙应允，这边是神兴起拯救者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遵神旨奉差遣，那边是神兴起神的使者走来走去。这四个马也就代表什么？奉差遣的人，使者嘛，走来走去都是神兴起来的。所以这边是呼求神，你就蒙应允，结果神就兴起拯救者。这个拯救者是谁？这个拯救者就是以户，以户啊。我们这个以户的意思是什么？希腊是粮食的意思，所以做领袖、做事是你一定要有粮食。以户的意思是有能力，有能力，还意思是联合。你不跟主联合，你没有能力，有能力，这个以户本性是。而且呢，以色列托他送礼物，他就送礼物。但是他送的礼物是什么？他这个礼物是把基拉置于死地，那么基基伦能够置于死地，他能够什么将计就计。他不说你让我送礼物我不送，他送他不是讨人喜欢的送，他送的意思是什么呀？给你个礼物就叫你死，他这么有机智，他是一个左手便利的。左手便利什么意思？一般我们都是右手有能力，左手是代表软弱的意思。神叫这一个以户是在他的软弱上显得特别刚强，特别有能力，左手便利。我们就这是这两节啊，再接着看十六节，到十六节才结束啊这一段。十六节，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，这一节是最关键。以户所以做事实，他不是糊里糊涂的做事实，他不是凭血气。你叫我送礼物就送礼物，送礼物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王，你能够得胜制敌，制敌这个把投敌制胜。最要紧的什么？就是以后他有所准备。你要做一个师师怎么做？他打了一把两刃剑，这个剑是两刃的剑。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快，那个刺透人骨节骨髓，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刺骨抛开，都能辨明。所以今天做神的工人不是靠别人，乃是主的话。但是你要打一把，什么叫打？磨的意思，你要磨快刀，两刃的剑。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告诉我们了，你要我们要效法我神的那个仆人，就是基督。他是什么？他说他使我的口如同快刀，藏在他的手印之下，又如同利剑藏在他的剑带之中。你要会隐藏在他里面。你看这里就是这样，他不但打了一把两刃的剑，而且告诉你说把它带在哪里？带在右腿上衣服里面。这你要深藏不露，你要隐藏。你不是我打了把剑到处显露，一个人一显露就没有能力，你要隐藏。又打了剑又会隐藏。什么是两刃的剑？就是你里面得胜，外面也得胜，你左面得胜，你右面也得胜，你正面的仇敌得胜，你暗处的仇敌也能得胜，你对于这个邪恶的势力得胜，你对于这个灵界的势力也能够得胜，你各个方面能够得胜，两刃的剑，处处得胜的意思。特别是说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，就是他有所准备，他一切都有所安排。他是一个胸有成竹的人，他是一个隐藏有全能的人。这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打了一把两刃剑，这个人呢是一点就受差遣走遍全地，你才能受差遣走来走去，在遍地走来走去，你都能够什么样？所到之处啊无往而不胜，走来走去来看顾神的儿女，来保护神的子民。这边就是打了一把两刃的剑，你才能够受差遣。在罪的那门就走来，在遍地走遍 腿上的衣服的里面隐藏有全能，那边就全地都平静。你再看全地平静，但是你里面有全能，能够得胜投敌。那这就是第一个，第一个。现在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。第一段，第一段主要是呼求，你要回头明恶，你灵感能够得胜。下面一段主要就是以后怎么得胜，那边要求复兴，狠虐敌，求复兴。第二段题目17节到31节，那边是12节到21节，12节到21节，题目就是狠虐敌。我们要像以后这样的狠狠的灭敌，不但把这个一击轮刺透刺死，而且呢还能够乘胜追击，彻底战胜投敌，狠灭敌。下面就是求复兴。我们现在看啊，从这边看起，从第12节开始。12节，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下面就是这个撒迦利亚在异象中看见神使者的话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从这个话里他就知道该怎么求，这个意象就告诉他是要求复兴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呀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已经70年，你不是怜悯要到几十年？下面就有回答，你不祷告哪有回答。这个使者就是我们今天也要效法这个使者，这个使者的祷告就是交给撒迦利亚，你要这样祷告，给你意象看，让你知道该怎么祷告。我们常常不晓得怎么祷告，我们要学习他怎么祷告，求怜悯，求复兴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是个大能的全能者呀，你呀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城已经70年了，数一数算一算已经70年过去，你不施怜悯到几十年？所以他要求神施怜悯，求神施怜悯。所以耶路撒冷的复兴是因神的怜悯，怜悯的意思就是不配，本不配蒙恩，求神施恩，求神怜悯。本来是罪该万死的，本来是被掳的子民得罪神，现在求你怜悯，你不怜悯也得怜悯了。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。所以有求就一定有回答，所以结果神的回答是什么话？美善的安慰话，美善的安慰话就是何等的安慰的话语，这么美善的话语，叫人真正能够得安慰。所以最大的安慰是什么？就是耶路撒冷神允许赐下复兴，重新建造，这就是最大的安慰。回答与我说话的天使，底下与我说话的天使就对我说了。所以这不是吗？使者和使者说话，然后再对撒迦利亚说，你要宣告说。所以异象不是白看，看的结果是什么？宣告，宣告复兴，宣告神言，就向他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。你要宣告什么？你要知道把神的心宣告出来。神的心是什么心？极其火热的心。所以在诗篇69篇第9节，大卫的诗也就是讲到主耶稣，也是预表主族，我为你的剑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这就是69篇第9节，像火一样烧起来了。我们到底有多少度啊？烧到什么程度？我们自己一点事啊，好火热，好着急，好迫切，念念不忘，心心念念这个自己的事。但是你对为耶路撒冷、为西安，你有没有这么火热？今天这个火热，你不是为别的，不是为己，为个人的小家庭，为自己的儿子女儿，乃是为西安、为耶路撒冷。下面神接着说，我是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因为我从前小微恼怒我民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所以下面就允许神要惩罚仇敌，不惩罚仇敌，以色列人怎么被你摧毁，怎么彻底出去。神说啊，我小微恼怒他们加害过分，所以第17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是怜悯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。神要重建，这就是允许复兴，不但圣城重建，而且圣殿也被重建。那就因为在撒迦利亚这时代已经停工多少年了？15年了，不能够再一直停工，停工停工没完，要重建再停工，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身上。那怎么样重建？圣城也好，圣殿也好，重建主要是根据主自己的话。什么是准绳？主的话就是准绳， 所以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我们不能忘记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为标准就是准什么意思，拉在心上，这是万军这些话说的。还有十七节，你要再宣告说万军这些话如此说，我的诚意必再丰盛发达，耶路撒冷不是耶和华必再安慰西安，拣选耶路撒冷我们就先到十七节为止，两边相对对着内容是到二十五节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我们从十七节，这边是十七节到二十五节，十七节我们就看见以护士怎么得胜的伊基伦，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，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，礼物献上就是说他为什么答应他去以色列，所以他就见了他这个见这个王，他被形容的一些人是极其肥胖。为什么这里提的这句话呢？因为后面就告诉你了，他虽然极其肥胖，以护的剑有没有把他刺透？照样刺透。一边呢，一般告诉我们说，人要太胖的话，这个肉要太肥的话，你难刺透，是不是？就加重了这个刀了，你简直有难刺透。多么难，对以护来讲就不难。什么叫极其肥胖？表示他诡计多端，难以刺透，所以需要机智勇敢的以护。十八节，以护献完礼物，并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有所准备。所以十七、十八节，这边就是积极准备，那边是迫切恳求。你面对仇敌，你要有所准备。他每一句话、每一件事，他都有意义的。为什么打发人走啊？因为他要单独见这个王，叫他怎么样？让他措手不及，突然间就要把他刺痛，是不是打发他走？再看十九节，自己呢却从靠近基甲凿石之地回来，说王啊，我有一件机密的事奉告你。王说回避吧。于是左右四立的人就都退去了，一面把打发的人弄走，打发走，就是和一起抬礼物的人打发走，一面呢他就来就回来来见那个王。有机密的事，所以你看他这叫做机智勇敢。所以我们今天对仇敌，你要机智勇敢，又勇敢又机智。你不是说我要刺你啊，那你一定刺不上他，他早就躲开了，早就旁边人左右的人就老护卫他。对着那边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对民，一面是对敌。对民，你看神怎么回答？对民是传安慰人，每次安慰的话来到。这边是对敌，对敌什么态度？机智勇敢，机智勇敢。还有刚才呀，十七、十八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就是以后面对近敌最强盛的首领，那边是求神怜悯。你说这样一个仇敌你怎么办？你在神面前祷告怎么祷告？说啊，求你怜悯，怜悯你的儿女一面呢，你要面对仇敌。这边呢，十九节就是说，对敌你应该机智勇敢，对百姓呢，你要传安慰的话。所以撒迦利亚看见，他不是白看见，他把每一句话、使者对话、神的回答，他都传出来。这真是宝贝。这边是一件机密的事，那边就是什么呀？那边就是一句美善的安慰的话语。二十节、二十一节。以户来到王面前，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，以户就说了，我奉神的命告诉你一件事。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我看他一定也吓一跳，什么事情？我奉神的命，所以奉神命大有全能，你到底是奉命吗？奉命，我们今天到底奉神命？你要奉神的命，奉命大有全能，也就是说你不是凭自己，你凭血气没有用，你没有全能。你看他说这句话，王立刻就站起来了，让他吓一跳。那面是什么呢？那面是奉命宣告神 你心，你绝对不吃不透。这个火热是为神的国，为神的名，为耶路撒冷，为西安。一面心里极其火热，就是神的心，你里面有神的心极其火热，这条箭呢就刺入你的要害。二十二点，连箭疤都刺进去了，就是刺得多么透。箭被肥肉加重，他没有从王的肚子里拔出来，箭穿出了后身，就说你刺就要刺透，使他一下子就彻底的败亡了，彻底的灭亡了。勇敢刺透敌夫，对着那面就是神的回答，不容加害过分。那面是仇敌，神说我稍微发怒，你加害过分，神不容了。一面是神不容加害过分，那你这边你就勇敢刺透敌夫。你不，我们一说刺也刺嘛，没刺透，没刺中，也没刺透，你要彻底刺透。再看23、24，以后就抽到游狼，将楼门尽都关锁。你看他都有智慧，他为什么关门尽都关锁？什么意思？让外面人进不来，想援救他也没方法救他。以后出来之后，王的门到了，看见楼门关锁，就说他必是在楼上打劫啊！这不就这个有一个缓冲的时间，以后就逃掉了啊！所以这些圣殿两面就是有智慧大胜敌。你看他都有智慧，把他们把这个楼门呐、啊，这个都锁住。不但把它刺透，把它锁住，整个把它封锁。那面就是按准绳从建造，从建建，圣城建建和建都要按准绳。这面是有智慧，你没有主的话，你就是没有智慧。按准绳从建建，这面是有智慧大胜利。第25节，他们等烦了，见仍不开门，就拿钥匙开了，不料他们的主人已经死，倒在地上，救也救不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以后早就跑掉了，所以这是大大的胜利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料仇敌大失败，那边是允许再丰盛发达。以色列呢，先允许给他们再丰盛，就是再次复兴，允许再次复兴啊。这边是不料仇敌大败，一面给我们看看神迹的，以后看见神得胜，那边是神安慰，一面是狠灭敌，一面是大复兴。有准绳量在这个耶路撒冷上，接下来17节就是那边17节就是宣告再复兴，再次丰盛发达，就是宣告复兴。这边呢，那就是仇敌彻底倒下来了，灭亡了。你不狠灭敌，你怎么会有大复兴？一面神得胜，一面神安慰，再次安慰，赐下允许，这面就是灭亡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，最后一小段就是这两个意象，不是一个意象。两件事，一个是四角，一个是四象，这两件合并是一个意象，就是撒加利亚所看到的第二个意象。这个意象就是外邦，一面是外邦君王对选民的管教，一面是神对外邦敌王的这个外邦帝国的惩罚。四角就是外邦的四个强国吧，四角角度在恶人的势力。我举目观看，见有四角，我就问我说话的天使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再一次询问。所以他家俩是一直谦卑到底，寻求不断的认证。他就回答了，这是打算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啊，就是神界的仇敌啊，你不管是埃及是亚述是巴比伦，这个仇敌来打算，不是向他们被掳分散吗？打算犹大和耶路撒冷以色列的脚，不管南国北国，神界的这四脚来把他们打算，这说明至高者在什么？在人的国中掌权，神把神的子民交在朝廷手里，那单单因为以色列犯罪得罪神。在后面呢，20到21，耶和华又指四个将领给我看，四个将领实际仍然是四个另外的四强，因为这四个将领呢打败了那个四个角啊，你强吗？啊，你神见着你惩罚了神的子民，神说我还可以行起更强的来。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？他说，敌人回答了，这是打散犹大的脚，使人不敢抬头。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，打掉他们的脚。所以这就是说明，开头呢是神界的四个脚打散了犹大，后面这个新界四个匠人呢威吓列国，打掉他们的脚，就是这前面四个脚，就是四强了，就是集体打散犹大地的脚。就是说你打在犹大地的脚，你现在你也被打散，那就是说明神要砍断 了怜悯，最后就要惩罚报应，在这个角度判断。那最后呢，神的子民归回，那么义人的角度要被高举。那对着这边来，我们看最后几节，从26开始，26、27，他们单言的时候，以后就逃跑啦，所以以后是彻底得胜。你不但送敌，你自己还要忙保守，你还要逃躲逃跑。他经过凿石之地，逃到了西伊拉，以后呢就到了，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，以色列随着他下了山地，他在前头引路。这个26、27节告诉我们，以后不但前面战胜了这一个基伦，这个敌王彻底战胜，把他刺透，那就宣告胜利。而且接着呢，他不但逃跑，而且呢，他号召所有的人，他在以法莲山地，因为是个山嘛，他在那里吹角，他一吹角，那以色列就随着他下山，意思说就是趁机来追敌，乘胜追敌，追击啊，追敌。他不但是逃跑，他还吹角，而且他自己呢在前头引路，这什么意思？他在领你带头啊，他自己要在前面引路，一同来追，而不是说得胜了就得胜了，你还要彻底得胜，彻底得胜就把仇敌要一直追赶，两边相对。那边是撒加利亚，看透球头，又见异象，还真是看透球头。这边呢是逃跑吹角，乘胜追击，以后避免满足一时的得胜。他逃跑了以后呢，他就吹角，吹角，吹角的意思就号召啊，号召众民，所以这里面都要出来，吹角号召，乘胜追击。那边就是看透球头，又见异象。再看28节很重要，他就对他们说，所以为什么说是在前头引路，你要做个带头人，你怎么带头啊？他对他们说，你们随我来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。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，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不容摩押人一人过去。你要彻底得胜，不能让他跑，你过了河就不好追赶了。把守渡口，什么叫把守渡口？要做把关的人。好，前些日子我们念的一样，你要凝露的关口，你要把它打开，打坏凝露的关口，亚述的关口你要打开，渡口就是关口，你要把守住，就是警醒啊，守住这个渡口来灭敌。所以这边就是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刚才这个诗26、27还有意思，就是以户前头引路，对着那面就是撒加利亚灵里看见。一个在前头引路的人，你灵里看不见，什么叫视角啊？什么叫视线呢？撒加利亚是能够灵里看见，他真看见，他在异象之里灵里看见，这边就前头引路，一定是把守渡口灭敌，要把守住。对着那边什么？对着那边就是以色列被逆神被打散，不但没有把守渡口，而且自己也被打散，因为被逆神了。所以以色列犹大都是神亲戚视角，就把他们打散。再看29、30，那时地上摩押人约有10000，都是强壮的勇士，没有一个人逃脱。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制服了，国中太平80年。现在以后的年代，国中有80年的太平，这么长久的国中的太平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制服敌人。对着那门去，神兴起四将克制敌人，都是神的权利。这边是制服敌人，那门你四脚兴起来，你以为了不起？你打上了犹大子民，那神要克制敌人。这边是击杀勇士，你强壮的勇士都给你击杀。那门就兴起将门，这个将门就是来怎么样？来克制这个四脚的。这边是国中太平。所以我们灭敌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灵里征战目的就是神的教会真正能够进入灵里的安息，国中太平，不再有仇敌。那边就是神掌大权，那边整个的意象四角四将，一个中心的意思，就让我们看到神掌大权。当神掌大权的时候，这边国中才太平。国中太平也是神进行的报复，神彻底灭绝了摩押人、亚门人，是亚玛利人都灭绝了，那你才有太平。再看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，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，这又一个事实。他的事迹讲的很简单，就这么一节，在这一节也可以我们看见， 有农具，但是据说这种农具啊，末端呢，这个是有刀片的，很厉害的。虽然是你有赶牛，但是他还能够得胜成绩，这也是算是一种兵器嘛，他能够这么得胜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就最后一点，有全能大胜敌。这个山家，这个事实，他也是个事实被兴起来，他有全能，所以大大的胜敌。那边是神兴起灭四强，神兴敌灭四强，兴起四个将人嘛，兴起四个敌人，来灭这个四强。因为商家兴起来是拯救子民，所以下面一句，他打死了600非利士人，目的是什么？最后一句话，他也救了以色列人。所以神兴起我们不是为别的，你要救人，你救人你就要灭敌，灭敌的意思叫灭，你要抵挡罪恶的权势，你要战胜魔鬼撒旦的权势，自告自大男主人认识你一切的权势，你要战胜，那你才能够拯救以色列民，拯救子民。那面就是脱离仇敌，那么四角四将都解决，最后以色列百姓就真的蒙恩了，脱离了仇敌。这边是赶牛棍子战胜敌，赶牛棍子。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一人的脚被高举，那恶人脚被砍下来，被砍断了嘛，那当然一人的脚就可以高举。所以这个意象啊，虽然是指的列邦的势力，实际也指的神的子民有一天也要抬头要复兴，四角四将有一天都要灭亡，那子民就彻底归回。所以一人的脚被高举，恶人的脚被砍断了，一人的脚就被高举。这边就是赶牛棍子战胜敌，所以你能赶牛你也能够胜敌，你不能专会赶牛。赶牛什么意思？他就是他做农民嘛，他一直养着牛嘛，很多很多在赶牛。你会赶牛不够，你还要什么呀？你还会来胜敌。非利士人这个不幸的这个权势，你能够战胜他。这边600非利士人最终呢就被灭，那边是四个匠人在把那个四个角也给打败了。那但是四个匠人后面没有提，那当然列国列邦最后的势力都要受到基督的审判。最后基督完全得胜，一人的脚就要被高举起来。所以今天两杯相对啊，撒迦利亚书我们开始第一章就是求复兴，这两个意象啊，这个中心的意思还是求复兴。神为耶路撒冷那些心里极其火热，所以求的给我们火热的心来求复兴。这边呢就是求什么呀？求拯救或者求灭敌。以色列不能够永远降服在仇敌的，交在仇敌的手中，在仇敌的手下受苦，所以我们要呼求神，祷告神，那神就实行拯救。所以兴起什么人来？兴起俄特涅来，像神的狮子一样大有勇敢，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所以他才能做实事。神兴起什么工人来？兴起以户来，他是平素有所准备，打了一把两刃的利剑，而且这么机智，有智慧，有谋略，有勇敢，彻底的那个刺透仇敌，而且最后还能够什么？还能够追灭仇敌。好，我们今天看大小门的中心是灭邪恶，灭邪恶，求复兴勇士族。好，我们现在一同祷告。